大家好，特别的欢迎您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同学们。要跟大家说一遍，我这个嗓子这段时间我的嗓子非常的不好，所以的话呢，你们要很仔细的来听，请你们也多多的来包涵。我不知道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同学们来到教会，你们会有怎样的一种感想？可能在你们印象当中，教会或者说宗教很神秘，很好奇，你会觉得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他们会实现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我记得大概1999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当时张瑞敏曾经跟克林顿提到这个问题，他会觉得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今天的西方文明科技物质都很发达，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去信仰上帝？那么其实呢，无论是一个科学物质或者是一个文化怎样的去发展，宗教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因为宗教是要去回答一个人的问题，他去回答人他到底是谁，他活着是为什么，是去回答一个人的一个本质的问题。下面的话呢，我要给大家看几幅照片。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雕塑叫什么名字，这个可是这是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拍的照片。今天世界上有最好的几座博物馆，包括大英帝国，包括法国的罗浮宫，但其中纽约的大英帝国博物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去表达古典艺术的博物馆，非常的大。它主要是美国的大亨麦克菲勒所制作的。那么我拍了很多照片，我挑了几张有关斯芬克斯的照片。这是雕塑，这雕塑距今天大概2900多年。斯芬克斯他在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是有一个鹰的翅膀、狮子的身体和妇女的脸，这是另外一个他的面部已经受到破坏，但是他的身体保存得非常完整。这是一个头为什么没有，脚也没有，保留他的身体。斯芬克斯不仅仅除了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以外，他在埃及、在罗马的神话当中都有，这是在埃及的斯芬克斯。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他说的是什么呢？是在古希腊的迪拜城，城外的话呢 是惠克斯、安子、天后赫拉，赫拉是宙斯的老婆。按照赫拉的命令的话呢，手段长远的一个不吉利之业务上面，他呢要抓住诱惑的每一个人，来问他一个问题。那问题是说，什么样的动物早晨是四条腿，中午是两条腿，晚上是三条腿？什么样的动物早晨是四条腿，中午是两条腿，到晚上是三条腿？它最高的时候呢，是它最软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回答得出来，于是他们就会被十分可惜吃掉。后来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俄狄浦斯，他答出了十分可惜的这个谜语，他的谜就是人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地上爬，所以呢四条腿；长大以后呢，两条腿走路；到年老的时候呢，他要走到拐杖。于是呢，斯惠克斯非常的羞愧，跳下悬崖摔死。那么，古希腊的神话跟古希腊的戏剧，它的喜剧悲剧跟古希腊的哲学一样，它是富有很深的含义。那么斯惠克斯的这个谜，他是在解释，他是在去表达说，他来问什么是人，但是人回答不出来，他又嘲笑人说你不认识自己。但是俄狄浦斯他作为人呢，他把自己摘下来，他作为人，他回答了斯芬克斯的问题。他是来宣告说人是可以来认识人的。喂，声音音量太大了。喂。那么人是不是真的能够认识自己呢？我们来看一下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呢，就是主办这个城的国王，他和王后所生的儿子。当他们生下来以后呢，有预言说俄狄浦斯将会杀死他的父亲，娶他的母亲。为了不让这样一个预言应验，所以呢，国王就把刚生下来的俄狄浦斯他的脚踝骨把它破了，然后呢让他扔在野外去死掉。但是呢，执行这个任务的牧羊人动了恻隐之心，不想把一个刚刚生下的小孩在旷野死掉，所以呢，他就偷偷的把刚刚生下来的俄狄浦斯送给了另外一个城，他的国王，他的城叫柯林斯，送给了柯林斯城的国王。那么他们柯林斯城的国王和王后呢，就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的把他养大。但是长大以后的俄狄浦斯，他听说自己将会杀父娶母，他为了避免这样的预言应验，所以的话呢，他就逃离了柯林斯，因为他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对他非常的好。他发誓说永远不会再回柯林斯。他 平时的国王和王后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他走走走，有一天他来到了准备这个城的城外，跟那群人发生了冲突，最后打起来以后，他身强力壮，打死了好几个人，其中包括准备城的国王，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准备城失去了他的国王，怎么办呢？城里面就商议后，最后决定说，因为这个城被城外的斯芬克斯这个怪物搞得鸡犬不宁，死了好多人，所以呢，他们就来召集天下勇士，谁能够回答出斯芬克斯的谜语，他就可以成为德拜城的国王，并且可以娶王后为他的太太。那么刚才的故事我们就说了，俄狄浦斯回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并且杀死了斯芬克斯，所以他们的臣人们的百姓就让俄狄浦斯做了国王，娶了王后做他的太太，并且生下两个女儿。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所谓的恋物情节就是称为俄狄浦斯情节，就是从这里而来的。俄狄浦斯当了国王以后，这个城里面灾祸瘟疫不断，怎么回事呢？所以俄狄浦斯去寻求先知，后来先知告诉他说，你杀死的那人就是你的父亲，你娶的你今天的太太就是你的母亲。俄狄浦斯知道以后非常的兴奋，他就拿针戳瞎了自己的眼睛。我要再一次，我要再一次，对不起。那么这个故事去表达什么意思呢？俄狄浦斯他做猎人，他知道人，他可以认识人，他可以让斯芬克斯羞愧自尽，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像能够认识人敏感的人，俄狄浦斯他却杀父娶母，所以他最后刺瞎自己的眼睛，他说其实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在古希腊有一个阿波罗神庙，今天的遗址还在。在阿波罗的神庙里面刻了两句话，其中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这是在希腊的哲学当中，这是人类的最高的智慧。当时雅典有一个很有智慧一个大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他出名的原因是他的思想一个影响到今天，他的学生包括帕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思想也能影响到今天。当然苏格拉底还有出名的是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太太，所以有人总结经验说，你娶了一个很学会的太太，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你娶了一个很厉害的太太，你就可以成为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一直在追求智慧，所以呢他在这个雅典城里面去找最有智慧的人，然后找到他问他， 什么是智慧？那谁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最后他来到雅典城外的这个神庙，雅典娜神庙，这个很赞。那神庙里面问那女祭司，那大祭司问他，雅典城谁最有智慧，你告诉我，我要去找他。那祭司回答说，雅典城最有智慧的当然是苏格拉底。那苏格拉底很奇怪，我觉得没有智慧，怎么我成了最有智慧呢？他想了半天他想明白，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知道。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回答。在《吴外传》里面，关中大侠吕青侯就是靠这样的问题让金庸论当局制定。但是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他不知道便是想知道，并且可能你今天不问，你昨天不问，你永远会将来会有一天会来问说，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是科学，是文化，是未知所不能给我们答案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宗教它存在的一个不能性，是因为它要去回答人本质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提出你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在分析人的问题，但是谁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它是只有透过启示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就是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圣经上它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除此以外，我们不可能在生物学、哲学、文学、物理、化学等等其他方面去找到这样的答案。那圣经是怎么来谈人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了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我们很难读下去，我们的理性很难接受。但是不管你能不能接受，他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他表示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无论你今天是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还是富裕的家庭，你的背景、你的文化，可能你认识很多人，你的同学他们考上了什么北大、清华等等，那你呢没考大学，今天可能还是自考生，所以你很有自尊的。但是在上帝眼里，你是不同的，你是他的创造，你是有尊严、有价值的。所以，西方那些人，包括美国人啊、欧洲人啊，他们无论在世界哪里，什么是中央，什么一个人啊，那了不得的事情。 打架，哪一个是能受伤了？或者他死了哪里，他可以花上很大的代价要把他救回来，哪怕只是救回来这个尸体。为什么？生命，生命是很有价值。今天美国人还在去寻找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些失踪的士兵。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专门参观越南战争纪念碑，我很受很有感触，把每一个死的人密密麻麻的刻在花岗岩的那个石头上，还有一些人他们失踪了，他们尸骸还没有找到，所以他们印出了那么厚那么厚的失踪人员的一个名单，一本书放在给大家看。因为为什么？他们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今天啊，曾经有一堂地理课，地质学的课，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在这几条矿里面，什么东西最宝贵、最值钱？那些人说金子，有的说银子，你当然说钻石，或者稀有一些金贵金属。老师告诉学生，在矿底下最值钱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今天在中国那么多的矿难，每年都要死那么多人，因为生命不值钱，什么都值钱，那些煤很重要，那些矿工最不重要。以前文化大革命在东北出了车祸，撞死一头马，赔1500，撞死一个人赔800。但是在上帝人，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的创造，是有尊严、有价值、有他的形象。但是神用泥土造我们，并且圣经说，从泥土中来，要回到泥土中去。它表示人是软弱的，人是软弱的。无论今天你多么有地位，还是多么有钱，在台上看着很光明堂皇的一些人，其实他们也是很软弱。在北京奥运之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是什么？刘翔和王博士的一个巅峰对决。但是我们事先去想过，我们希望刘翔赢，或者刘翔输了怎么办？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想到刘翔以这样的方式去结束他的奥运之行。所以在那之后，刘翔淹没在大家的唾沫声中。为什么？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没有神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神。所以刘翔成为很多人的偶像、神话般的人物，甚至是心目中他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说是神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需要去创造这样的英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突然发现刘翔不是神，刘翔不是英雄，刘翔不过是刘翔，刘翔不过是人，因此很多人受不了，很多人很难接受。同时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是当然我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最不能接受。我好多 那么一个好人，像我这么好的好人，真是世界上是傲人，跑到教会里一下子成了废人。上帝好像是个念白框，他要让我们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他才高兴。那么我们今天去看一看，我们去看一看这个三字经呢，到现在为止都没完没了。他不是哪一个人，他不是哪一个企业，我们看到这背后，我们不要去怪哪个政府或者什么企业，这是整个人性的贪婪和罪恶。我们去看一看今天的腐败，不是个别哪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不要以为啊别人都好就不好。今天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没到这个地位，所以我们贪不了。虽然呢，你现在只能贪贪小便宜，等到将来有一天呢，到了这个位置上，可能你会像那些人一样的贪污受贿。但是，当上帝去指出我们心中的贪婪和私欲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去虐待我们，不是要去折磨我们，去精神压迫我们，而是上帝说他爱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让他的独生爱子透过十字架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爱的，上帝爱我们，无论你今天多么的不好，无论你今天看来说没有什么用，但是上帝他爱你。曾经有一群人去参观一个儿童疯人院，在那个儿童疯人院里面有很多残疾的、脑瘫的、智障的等等。那儿童疯人院是国外一个基督徒办的一个慈善机构，那些小孩，其中有一些小孩，他因为智障，因为他的脑瘫，我们连话都不能说完整的一句话。这时候在参观的人群当中，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的问了一句很恶作剧的话，他问那些小孩说，像你们这样，那你们活得还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这句话是很伤害人的，但是他很真实。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世界上活得还有什么意义吗？这时候没有人说话，沉默了一会儿，从当中走出一个小孩，颤悠悠的走到前面的白板上，拿起笔写一句话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哪怕在人看来这没有用，哪怕人看来你罪活得毫无意义和价值，但他知道上帝爱他。所以当你们开始去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他一点都不神秘，他来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价值，让我们重新的去建立我们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让我们去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为什么活和怎么样的活。很多人在你当中信仰就是来看死了以后上天堂，在整本圣经当中谈死后的天赋很少很少，圣经主要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该怎样的生活。当然他也是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死亡，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说的这些可能你会觉得讲的都不错，但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有很多的事情的烦，我有很多事情的麻烦，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从前段时间的次贷危机应该到发展到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会怎样的进一步的演变，它有可能是带来全球性一个经济危机，它跟你一定有关系。可能到明年夏天找工作会更难，尤其对一些像出口型企业或者是做一些跟外贸跟旅游等等有关系，金融等等，你一定会很受影响。那么这时候来谈信仰是不是太虚无缥缈，是不是太形而上学了？我想不是。信仰刚才说了，他就是来告诉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活。接下来呢会给大家看一段短片，我们先把它关，然后看完以后我接着再讲。 让大家能看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般含义，悲伤的反馈。如果你经历过一些自己身边亲人的离世，或者是你曾经失恋过，我想看了这一篇，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有一些非常难过的心情。他前面部分是去剪辑了一些电影的片段，去表达那些生老病死或者是爱恨情仇。他先讲述说人在世上渴望爱，但是你同时会有伤害，你有盼望，但是你会有失望，你会去经历很多的痛苦，甚至生离死别。后面是用的耶稣圣经里面的一个片段， 能你又读过圣经不是很了解，它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是讲的是有一个犹太的妇女跟人有通奸，那被人抓住以后，根据犹太的律法，他要被石头打死。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向他伸出了手。这段短评去表达人在世上活着，你会有很多的痛苦，甚至于你会有走到很绝望的地步，无路可走，像那个犹太的妇女一样。但是耶稣是我们的安慰，耶稣是我们的拯救。音乐配得很好，前面是用弦乐去的，做出一个很悲伤的旋律，到后半部分先是有钢琴很轻轻的去弹奏一段非常温暖的一段主题，到后面用长笛再次去演奏这样一个主题，给我们一份安慰，给我们一份盼望。三分多钟我们再来看一遍。 信仰它不是一种空洞的道理，它不是一种哲学，不是一个思想，它是来告诉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如何在地上安身立命，你如何的去过每一天，如何的去面对你生活中间的种种的艰难，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和被爱，包括受到各种伤害，包括如何的去面对你所不知道的明天，包括如何去面对你很难面对的死亡。信仰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它就告诉我们该怎样的去活。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信，很多人会问我你是怎么信的。我很少很少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信仰经历啊，像这个弟兄姐妹啊跟我说你来跟我们谈谈，所以的话呢，我想今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我自己信仰的一些经历。我很少会去谈，是因为很难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够去说完这样一段经历。而且在这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之所以愿意去给大家分享，是让大家看到在这苦难当中有神的恩典、上帝的爱陪伴我走到今天。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我父母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学当老师，但是我们家是拜佛的，所以呢，我从小到大跟我奶奶就烧香拜佛。但是我知道我并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你可以去看一看，很多今天在庙里面可以大把大把花钱去烧香拜佛的人，你问他他信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但他需要的是找一份安慰，或者是求一点好处。到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80年代初各种的思想好了，我很怀念80年代那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精彩。那我会去看很多很多的书，去追求很多的思想。那时候开始蒙蒙师，那时候大学生上完课不是在写诗，就是在看读诗，根本都是诗人。那时候开始去看哲学、经济学等等等等。那时候我有同学，当时大学有同学问我你最崇拜的是谁我说我谁都不崇拜，我就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是最棒的。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自我实现，靠自我奋斗。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根本没想到考研，迫不及待来到社会上，觉得可以去施展一番自己的才华。那时候有很多的梦想，包括我觉得我应该从政，那我觉得那么很蠢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把房子请来浪费。但是在我的人生计划当中，我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梦想，但是我的计划中间从来没有 去想到的。而人呢，一生往往是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计划去完成的。在我大学毕业一年以后，那时候我在省级机关里面工作，然后接着下基层工厂实习。那实习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右侧的耳朵下面洗澡的时候摸到有一个大概毛豆大的有一种块，那当时完全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很年轻，精力充沛，就算我平时从来不是问不知道没有关系，到后来慢慢长大了，后来我就到肿瘤医院的去做一个穿刺检查，就是针插到那种块里面抽一点东西出来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当时说是良性的肿瘤，医生说你要等它凉快一点，要把开药好了就来评价小手术。所以呢后来一年以后我回到机关，那时候中国是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最重要的事情我是钱，有了钱也就能拥有钱。那时候我23岁，大学刚毕业一年，我就会带抽一些行业的那些专家带着检查组下去检查工作。那很多呢县里面市里面那些公司基本基层的厂长老板书记天天回来跟在我后面拎包，都是吃住一半的不花钱，什么好吃的吃什么，什么贵住哪里，逢年过节底下的工厂人会开着车到你家里来收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刚刚开始，所以那时候没有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半年以后到夏天到冬天88年初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忙完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这一个月开始决定说把那个主块拿掉。那是一个在错误的医院请错误的医生做了一次错误的手术。那个手术很多年以后依然给我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当时以为是良性的肿瘤，但是问题是半年以后那肿瘤已经长得很大很深，医生只是会觉得皮下有肿块，所以他只是像拔牙一样打一针的麻醉，做个麻醉，然后把那肿瘤拿掉。问题是打开了以后肿瘤很大而且很深，所以手术没开多久打那针麻药就过了。但是那时候不可能在手术台上重新转全麻，所以麻醉过了以后手术刚刚才开不到一半，所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一点一点的去开，我可以很清楚的去感觉到，因为在耳朵下面我可以听到每一个细小的声音，医生怎么用钳子把那肉钳了把它挑起来，然后呢一刀剪下去，然后画一股热的血涌出来，然后又在纱布堵住，然后止血停钳住，一刀一刀的去切，一刀一刀的切，我没有一点麻药。后来因为我疼的实在受不了，那我知道麻醉科的主任他在我边上，他看我没有没有，后来他让人给我输氧气，另外一个怕我疼了实在控制不住，一个 下手车，所以让他们把我的手和脚绑起来，然后把车走开完。那么三天两报告出来，我突然发现我从那天开始我成为一个癌症病人。为什么癌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应该离我很遥远，但是突然轮到我身上，怎么办？懵了，不知道。那不是一个我去的医院，是一个小医院，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医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后来才去找肿瘤医院。两个礼拜以后开掉了，需要把我院侧的淋巴清扫，怕转移，转移到我的淋巴。医生说一定要开否则会引起癌细胞的扩散转移，那我的时候不敢开，因为两个礼拜前的那个手术经历太深太深太深的印在我的脑子，我说我是会这样子过来的，但是没办法，你还得开，就接着开第二刀。开完第二刀以后怕会有残留的癌细胞，所以现在就做放疗。头面部的放疗是很痛苦的，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口腔，所以当时放疗期间呢，我没有任何的唾沫，不分泌唾沫，我没有任何的味觉，恶心、呕吐，然后人非常的虚弱，极度的消瘦。吃什么东西吃到嘴里把它咽下去，都像针刀在割我的喉咙一样。那时候眼睛还没什么出租车，我问你，我忍不住去打个汽车，坐公共汽车。我记得有一天黄昏，我在坐商务车从医院回来，我看了车里外面很多的人骑着自行车下班，我当时非常的羡慕他们。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像他们一样骑着自行车在那南京城里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多好啊。还有一天晚上，我从公共汽车站走回家，那时候我看见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穿一个背心在走。我那时候呢，我穿了一件棉袄，走到家门口，还有离我家100米的地方，我看见马路边上有一个乞丐给老外，当时我看他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如他，他还可以要饭，我连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他至少他有一口饭他就可以活下去，我都不知道还能活几天。那时候很多的医生还有家里面的同学朋友同事都安慰我，没关系，现在科学就很发达，癌症是可以治愈的，你的手术已经很彻底了，你的治疗已经很彻底了，你吃的苦不会有癌症，身上的癌细胞已经太大了，已经造死了，没有关系， 生，我就真的这么相信。并且我慢慢的恢复身体，开始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后来我就开始上班，慢慢的开始上半班，后来就上全班，然后又像手头钱一样开始很忙，做很多事情。很多人很夸奖，很多人很拍着马屁，很多人会给你送礼。但是有一天突然会发现我的癌症又复发了。所以在9月的时候我做了第二次手术，开刀开了，在那次手术我把我手部上面那些神经肌肉拿掉，让我后来呢右手就很难举起来，举起来就很困难，然后再次放疗，以前所受的罪再来一次。我再次告诉自己，这次肯定看眼睛了，这次肯定没有问题了。所以我再次去恢复身体，我再次开始上班，我以为我的工作可以，我以为我的生活可以再次重新开始。但是到9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去复查的时候，医生发现我右侧的脸不能动了，面瘫。我自己当时意识到，后来做了检查以后发现我耳朵下面的地方肿瘤又复发了，并且侵犯到了我右侧的颞神经，导致我右侧的面瘫。这手术很大，整年南京的医院做不了，所以后来就转到了上海这几个医院，上海的九院，他的内外科跟北京的口腔医院，在国内做的内外科是一流的，所以我就在九院做了手术。手术完了，我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苏州休息。我很清晰的记得，那年95年的夏天是奥运会，那时候我头发剃光了，脸这边都挖掉了，然后那里面瘫了。我家老房子有一套红木家具，那套红木家具有很多的镜子，但是我最恨的就是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让我很难接受镜子里面那个丑陋的人竟然是我自己。我那半年我几乎没有出过家门，有的时候实在闷在家里时间太长了，我妈回到黄昏的时候天黑了，然后喊我出去，说让我陪她散散步，其实他是想跟我出去走走路。那个时候我彻底的明白，我过去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自欺欺人，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去战胜癌症。我今天做了手术只不过是我在等待癌症下次什么时候发，然后是不是一次更大的手术呢？那再下一次呢？会不会到有一天我不能手术了呢？到那个时候我只不过是，我发现我剩下的生活只不过是在痛苦中去等待更大的痛苦，直到有一天走向死亡。那这样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活呢？活了有什么用呢？那时候我想自杀，是觉得如果我要自杀，我家里的人会很伤心，我不能伤他们的心，所以那我就自己这么活着吧。 庆丰的学习班，那时候我来念庆丰，在那个庆丰班上呢，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说老实话，那时候的孩子都是年纪很大，不像现在中年年轻，甚至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孩子很多很多。那时候都是老小孩的孩子，但是那个庆丰班上，我最小，我们是二十几岁到三十，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他是我早几年进大学，在南京中央大学读本科，后来到北京中央的中国北京的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当老师，是省中医院的医生，他三十出头，男的。有知识有文化，又是很聪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身体比较好，他还来做化疗，所以他很虚弱。到公安里面去练气功，他怎么弄？我那时候骑自行车，就每天推着他去公园，练功完了，好推着他回到医院。后来分手以后，他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后来上帝用他的办法让那位老师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他想起了第一个人就是我，于是他要向我求福音，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我，后来才知道我总又复发又手术，在老家，在苏州老家，所以后来他就让我爱人电话给我说让他回来吧，后来我就回到南京，那时候我们住得很近，都在上海路，我们一起在天山体育馆，我们早晨一起锻炼，锻炼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向我传福音。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壮烈，我还是很厉害。我为什么信上帝呢？这么荒谬的事情我怎么会做呢？所以每天锻炼完了以后呢，他给我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呢，我就开始去骂基督教，基督教很荒谬啊，这是人类在文明很低的层的时候所需要一个精神拐杖，今天我们不需要他，你去看看基督教在历史上没看过什么好事，少时不落落想看个万里，圣经很荒谬，圣经错误百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让我信呢？我怎么会信这些呢？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锻炼，我们约好一个时间，一大早我们来一起锻炼，锻炼完了以后坐下来，他开始给我传，然后呢我就开始听，一个传一个骂，这样的关系呢维持了半年，半年以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去美国，然后有一天早上他走了，等到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还是去锻炼，但是我觉得很孤单很孤单，然后再去重新去想起过去他跟我说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或许还是蛮有道理的， 在我这边我看了不少书，而且呢我把人家骂了半人，但是呢我其实对基督教并不了解，我把圣经给了一文不值，但是呢其实我根本没看过圣经。现在呢也没有人跟我传了，那我不需要不好意思没有面子去看圣经。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教会，开始去读圣经。每次去教会唱的诗歌总会给我感动，给我安慰，在台上讲的道我觉得也很好，但是这个信仰很难成为我自己的信仰。我想信，但是我发现我信不来。我看了很多的书，我看了很多什么西方哲学、西方神学，但是这是没有跟我发生一个关系。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还是会愿意去教会，我还是会不停地拿出来圣经。到94年，有一天我突然会发现我右侧的耳朵好像听不清楚，有人跟我讲话有很大的声音，看电视要把声音开得很大，平时在嘴上我还觉得听不见，我发现我右边的耳朵好像有点听不到声音。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我右侧的耳朵里面长了东西，做了一个活检，发现我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我右侧的耳朵。再次上进行了医院，再做了检查，发现我耳朵后面有一个鼓出来的那里面是空的，称为叫耳朵腔，那个里面骨头里面都是癌。再检查发现我连透骨、乳头、透骨、颅骨转移到颅面。最近来上海这些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做了很多的检查，但是一大堆的医生、这些教授、副教授、研究生、博士生，把我的病人所研究论研究，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有一天早上，副教授是一个，我记得很清楚，35岁，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博士，他来找我说，你的手术要开颅，因为你的癌细胞转移到颅内，然后呢他会要把我右侧的这边很多的东西要把它切掉。他告诉我你有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你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你有可能会半身瘫痪，你有可能会失去记忆，也有可能不能说话。这时候说你开不开，我回答只有一个字，开。他说好，那我们来研究手术方案，但是上了手术台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谁都不知道。说开容易，但开了以后会怎么样？开了以后谁都不知道，谁都不能保证。那个时候谁可以给你答案？谁可以给你安慰？谁可以告诉你你还可以有明天？ 那个时候我学生翻了本小的圣经，这本圣经到今天我还保留的。那时候那本圣经就放在我的枕头下面，当我最难过、最伤心、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我把这圣经拿出来。那时候最喜欢读约翰福音，有的时候你所谓痛苦都在心里你愣了愣说，你那时候只有跟神祷告。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祷告不是像今天那样，真正像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祷告那样抬头望天，是向神呼求，主啊，有些人们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有这么多的为什么，这些人们仍然有一种渴望，那就是要来寻求神，要来呼求神，要来依靠神。历史所述，我从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刚刚开始一样，然后护士把我推进手术室，先是他们医院脑外科的主任带他的研究生过来给我开颅，到大概差不多中午12点半，大概11点半的时候，开颅的手术结束，开始做外面的手术。到下午做完了以后，然后去做心腹的手术。我从手术室下来，回到病房，大概是晚上7-8点钟。35岁给我诊断的博士，他下来回办公室的时候，连掏出钥匙来开门的气都没有了。那天晚上，他告诉我的家里人，今天晚上是我最危险的一个晚上，如果我能过去，那你就能过来，如果过不去呢，那你就在今天晚上了。所以他开那天的手术，他不是同位医生，但是他那天晚上他睡在医院，和我的同位医生都在医院，半夜一会儿过来看看我，一会儿过来看看我，看我怎么样。那是我在 ICU 病房里面待了5天6夜，那是我最艰难的5天5夜。我的气管切开，所以我不能说话，我需要在床上脑袋后面不能对枕头躺，一动不动的要躺5天5夜。但是我不太想跟大家去描述那五天的经历，但是神保守从死亡的边缘走过来。我觉得那 ICU 病房里面的5天5夜好像我去了一趟地狱。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敢去 ICU 病房看病人，因为那太残酷了。但是神还是保守我怎么过来。我慢慢开始去走路，慢慢开始学习用一个耳朵去听，我开始讲话，我开始自己吃东西。我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自己 那你要承认我可以走路，我可以能够吃稀饭，然后半年以后我全面复查，拍一个春天，在那个春天拍了以后发现我的右肺有一个阴影，我觉得不可能吧，我半年前刚刚做过手术，我觉得会不会是一个疤痕组织，或者会不会是一个结核，但是拿了片子找所有的专家都说是我来转到我的肺上，当时能想到的那就再把它看到，所以我又住到肿瘤医院，做了很多的检查，安排好手术的时间都安排好，但是医生说好像左肺没有，那如果在右侧肺上呢，你可以手术，右侧肺手术，左侧肺呼吸，你不能两个肺不呼吸做手术，所以呢没有办法手术，我就只好从医院出来。当你走出医院的时候，不是你开始一条新的道路，而是表示你没有路了，你没有路了。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那时候在看录像，那时候吃饭，是好像拍的电影是这样讲出埃及，当我去看到这位人类在埃及王宫里面做王子的模型，后来被赶出王宫，带着水吃完，带着食物吃完了，后来器皿都弄完了，最后在沙漠当中用最后的气力往前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失声痛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完全一样，我不能手术，我这种癌细胞对化疗不敏感，对放疗也不敏感，所以我两个肺都有，但是我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我还可以活下去吗？我还有明天吗？我还可以有盼望吗？像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命运呢？就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只不过是在等待死亡来临的一个人。上帝说我要弄他，我要弄他，就在那里神提醒我开始来侍奉他，上帝说我要拣选一个最最最最软弱的人，我要在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去显出神他自己的能力，显出上帝他的荣耀来，我就在那里面开始了我的侍奉，一直到今天。这十几年来，我的肺部，我的癌越来越高。这十几年来，我头部的肿瘤 发，是不是就是曾经有段时间长得很大很大，后来又转移到我的徒手操，去年夏天的时候发现转移到我的骨头，转移到我的胸椎，转移到我右侧的肋骨和左侧的腹部。这十几年来，我自己知道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你没有办法面对，只有我自己知道，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很多次的曾经离死亡很近很近很近，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在五分钟，当我的肺部发出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五分钟，这五分钟我能挺过来，我就活过来，挺过来就是，罕见不测完全的不行。没有时间再去跟你们来说这十几年神是如何去带我走过这些艰难，我也没有办法用很简短的时间去告诉你神如何在我最最无助最最绝望的时候，他给我开一条又新又回来的道。很多次我像那个犹太的妇女一样，在最绝望的时候，上帝向伸出他的手，他带我走到今天。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希望大家看到不是我，而是看到我后面让你看不见的神，并且大家背后有人我多么坚强，我多么勇敢，我知道我比谁都软弱，这不光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在这十几年当中，我也去很真实的去经历这位活的神。就连我这样一个晚霞的人，甚至于随时都有可能去面对死亡一个人，信仰如果只是一些空洞教条教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信仰如果只是一种精神安慰，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神是一个活的神，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带领我一路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今天。今天我们要来跟你们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我不是来告诉你们我得了晚霞的病，现在准备打到我病就好了，我今天的病还是很重，我最近我的嗓子很痒，就是因为我肺部的肿瘤压迫了我的神经，让我说话很困难。信仰它不是一个不是抱佛脚的，是一个观世音圣我求求然后给我一个好处，不是，是让我们去完全认识这个真实的神， 他好像是他，哎，那我自己，然后在这位外宗带回来的神的帮助下，他带领我能动能不能去找，走过昨天，走到今天，我也在他里面可以有盼望，可以去面对明天。今天我并不想要你，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今天并不想让你马上要做一个决定，说我要信这神，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跟我十几年前一样，可以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我真的盼望能够去认识这个神，让这样一个神能够去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也会带领带领你去走过很多的艰难，他会给你同样的会给你安慰，给你力量，让可以去面对明天。愿上帝祝福你。我们祷告。亲爱的，我们又尊重回来神啊，主，我们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赐生命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最孤单、最伤心、最绝望的时候，主有你的安慰，有你的陪伴。主，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真的稳定的甚至于充满了很多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你陪伴着我们往前走。主，愿你做我们的朋友，做我们的伙伴，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特别把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同学们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用你无尽的爱去爱他们，你向他们显现，让他们能够真知道你，让他们在社会当中能够有你做他们人生永远的帮助。主，祝福你们，祝福他们，愿你的恩，你的爱随着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你。